主日平安。好，那我们好，我们今天好，我们在一起，我们真的是要来一起啊，我们来想一想这个医治的问题，是不是？好，我们周六的时候，上午已经大致讲了一点点医治和信心。好，那但是我在网上有时候会看到很多这样的祷告。哎呀，主啊，求求你，求求你来医治我，求求你来医治武汉，特别是我们现在很需要医治啊，很多人开始因为瘟疫哈、啊，被中标哈、啊，生病哈、啊。那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怎么祷告？我们想的说，有的人就说，哎呀，那是不是神让他生病呢？所以让他，所以允许他生病，就是让他学谦卑啊，要是怎么样的哈、啊？好，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哈、啊。如果有想法说哦，那这个很可能是神让他生病，或者是神也许医治这个人，或者是不医治那个人。好，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话，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信心就会差很远，对不对？好，那我这段时间我就在思想说，以前是不是要在我们专门要讲一段专门来讲这个医治的问题，这一段时间我们都要。因为我们都一直都在遇到这个问题，我会不会生病呢？我会不会染病呢？我染上了以后会不会得医治啊？像这样的问题，我祷告的时候我都要想一想，哎呀，那神要不要医治我呢？啊，是不是？好，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话，我们祷告真的是打折扣的。好，那我们一起来学习好不好？我们主要是学习所有的我们的依据，我们要根据什么？我们是要根据圣经，而不是根据我的感受。好，像我以前很想讲这方面的信息，但是我总觉得我们是学内在生活的。好，再加上呢，我觉得我的权柄不够啊，因为怎么，我是一个很健康的人，我很少生病啊。我过去虽说生过小小的病哈、比方说那个偏头痛啊，都不是大病啊，小偏头痛啊，或者是有点失眠呐、啊，像这样的啊，的确是经过我自己的祷告就得医治了。好，那但是我觉得说，哎呀，我没有生过大病，为什么好像我就觉得我没有经历过这个哈、啊，没有经过那种大病。这个依靠祷告来得痊愈的话，好，我就觉得说我自己就缺乏这边的权柄。但后来我自己就想说，实际上这个权柄这个问题哈、啊，不是说我啊可以使大家得医治，不是这样，而是神说了，他怎么说？好，我们来听他怎么说。而且当我们传讲这方面的真理的时候，这个本身神的话语带着能力。啊，对不对？好，所以我就开始想说，哎，我们这段时间好不好？我们来回到神的话语里面，让我们开始明白神关于医治这件事情，神到底啊，这个到底是怎么说？好，我们首先要再想到说，神到底多少人能够得神的医治？是你吗？还是我呢？神是不是这个让你学谦卑呢，或者让我学谦卑，所以就不来医治我呢？好，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那个你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心说神要完全医治你和医治我，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如果只要有一点点怀疑是否能得到医治，只要这个疑虑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实际上我们对神的是对神这个完全的信心是无法在我们的心中立足的。那所以为什么就说，哎呀，很多人来找我就说，哎呀，我信心不足啦，所以呢我祷告没有用啦，你来到为我祷告。实际上我告诉你，你本身这种说法你就是一个没有信心的表现。啊，你没有信心，你认为，哎呀，你这个没有办法为自己祷告的话，你心中没有信心，你如何触摸神身上的耶稣手身上的穗子，像那个血肉的妇人一样？你觉得这个血肉的妇人她很属灵吗？她知道很多圣经的真理吗？她没有，她就只是想到说，因为我已经在医生的身上受了很多的苦，所以我摸一下你的身上的穗子，好，我就可以得医治。就凭着这一点点芥菜种的信心，他就得医治了。所以 所以我们也是的，我们需要运用这样的信心，好，才能够驱散我们一切的疑虑的时候，你的疾病和我的疾病才会得到医治。好，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我们要看一些，从今天开始，我今天可能不会讲完哈，但是我每次我就讲一点点。好，那我们每次这样讲一点点啊，然后呢，这样子我们开始这段时间哈，这一个月，我想我们在这一个月当中，好，我们讲这个信息，就是关于到底关于神的医治方面的，好不好？好，让我们里面的信心建立起来。好，那我们首先看希伯来书11章6节也讲到，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好，所以我们如果我们里面都是这个里面带着怀疑，说哎呀，我祷告的时候我就说哎呀，神啊，求求你，所以你就会听到有些人祷告就是这样的，神啊，求求你，如果医治是你的旨意，假求你挪走我的疾病啊，求求你呀 啊，那样子，甚至带着哭腔啊，这个看着使自己看起来比较这个卑微一点点，好像看起来比较可怜一点点，让神动了一点慈悲的心，这就不是信心的表现。这种没有信心得不到神的喜悦，得不到神的喜悦，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必须信有神啊，而且信他是一个赏赐的神，我求他就给我。好，而且呢，那个雅各书1章6到7节里面也讲到，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什么？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好，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的信心和与我们的医治是紧紧相关的。好，而且是你的信心，不是别人的信心。不是说哎呀，我觉得我没有信心哈，那我最好是找那个觉得那另外一个人比较有信心的。所以这就是我以前带着我的孩子，常常到处找有能力的人为我的孩子按手祷告。到后来我发现没有用，找谁？甚至有的人看到他，看有的牧师看他很有能力，他按手在我的孩子的身上，他的能力使我的孩子推了几尺远，哒就让他推了，差点倒下去，旁边的人把我的孩子给接住，这样子，这种能力，但是还是没有得医治。好，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啊，真的很沮丧。但是后来我发现，我都在后来神借着别人在异梦里面。好，那有一次是我记得是国瑞牧师，他做了一个梦啊，梦里面他在梦里面骂我，就是说他醒了以后呢，他就不敢跟我讲，他很会做异梦啊，他就只跟他的先太太张伟牧师讲，他说哎呀，我不知道为什么做这个梦，那个时候我刚刚去他们小家，他那个时候是我的小家长，我刚刚去他小家，所以他觉得说他刚刚做我的小家长，他不能告诉我说他在梦里还在骂我，所以他不敢跟我讲。所以他说后来张伟就问他说，他那里到底骂他什么呢？他说我就骂他信心生病了，你不该没有信心。好，所以他就后来张伟就这个就来跟我讲哈，他就说你仰望一下，他说我不知道这个梦他到底是不是乱梦哈，还是说这个那个你到底仰望一下。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说我知道是什么，他说我是因为我已经天天那个时候天天带着我孩子到处跑去找牧师为他祷告，那个到了一个地步我已经精疲力竭，因为那些牧师住得蛮远，我们这个湾区蛮大嘛。好，那我说呢，我精疲力竭之后呢，我就问神，我就说神啊，我真的是真的好累哦，我不是不想去带着我的孩子出去让人家祷告，只是我真的累了，我白天上班，我晚上这样子 这样子带着走，我第二天又上班，好，还有小，还有面对孩子，面对工作，面对家庭，我说我真的很累。后来我说当我就在仰望的时候，我觉得好像神没有告诉我，但是神就借着别人的异梦来告诉我说你要仰望一下。所以我就跟他，我就跟张伟讲，我说我知道是什么了，神在借着别人的异梦来告诉我说你的信心生病了。那么今天你的信心生病了吗？你的信心和我的信心有没有在生病？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种疑惑，就是我们的里面的信心像海中疑惑的人，我们这个就像海中的浪被风吹动翻腾。那我们这样的人就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所以我们的祷告说神就好像看得没垂听，是实际上不是因为他不想医治我们，不是他的能力不在那里，而是我们的信心生病了。好，所以神要医治我们，我们身患疾病的时候，并不是神让我们得病啊。我们不要这样，我们要今天，我要借着我们要这段时间，我们不是说今天哦，今天我要只是开始在讲这个题目，就说我们要在这个上面一定要开始要意识到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生病了。我们祷告的时候完全只是没有信心，是觉得说哎呀，我求求你，你的旨意是不是让我生病呢？让我是不是学谦卑呢？所以如果我们要相信真理啊，所以当我们知道真理是什么，我们并带着这样的信心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疾病就会得医治。当我们知道神顾念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生病的病人，那我们就会在那样一个完全的信心里面提供一个这个运行的空间，圣灵就会借着我们的祷告在我们的身上运行，在我们被带祷的那身上运行。所以我们要看看，首先我们要看看这个真理是什么。我们真正的真理是神是信实的，他没有一句话落空，对不对？要没有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话，比如说哎，这个应许可以，另外一个应许呢好像有点太大了，这个病感冒打个喷嚏可以被医治，好，那个头痛，就像我过去为头痛祷告，我就自己想说，哎，我就觉得那个是个小事儿，为头痛祷告得医治了，我那个时候长期的失眠，我祷告得医治了，啊，那可是有些人的病太厉害了呀，我没有这个权柄呢，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信心也不太够，所以呢，我们也要一起回到神的面前来，好。神看看他真理是怎么说，在神的应许赐福上面是怎么说。好，所以那个列王记上8:56就说他所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而且诗篇119:89就讲到说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所以他的话不是说，哎，说他不是说，哎，这个人可以医治你啊，你的疾病呢，我不医治呢，是为了让你学谦卑啊，那个让你啊，甚至让疾病在你身上。好，所以很多牧师，你看有些牧师为你祷告，好，他祷告，他常常是万分的同情的站在一旁。说些安慰的话，说哎呀，我们祷告求求神啊，完了以后看看神的旨意是什么，他要不要医治你那样子哈。好，所以让我们这个生病的人呢，就一定就说这个像是让生病的人相信啊，我们这个疾病临到我们的身上，这一定是神的旨意，而且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好，所以神在给这个患者这个生病的人学功课，让他学谦卑 好，或者是呢，神现在呢有一点点疏忽大意，这个还没有忙到你的身上来，没有为你好，或者呢，神是用一个这个病痛呢，使他呢更加的亲近神啊，那个因为他太忙了啊，所以呢，这个你这些你有没有听说过？太忙了，所以呢，神让你接那个患病，所以呢，你那个在病床上你就可以亲近他。啊，是，或者是神在我们生命中呢，借着疾病哈，这个来成全他的这个旨意哈，成全他的美意，所以这个疾病哈能够有美意在他的在他在这个里面，所以那个所以我们是领受，就我们就是领受了啦，就是与这个，甚至有的人说要以疾病共舞，所以真的我们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基督徒真的需要在疾病当中与这个疾病和睦相处吗？到让我们从我们回到神的话语当中，这个是绝对，我们绝对不需要疾病。啊，这个，正如基督徒，我问你一句话：基督徒要不要犯罪？这个罪可以犯，那个罪不可以犯。这样，这个病可以得和那个病不可以得，我告诉你是一样的哦。啊，这个病啊，这个病，这个病是小病，啊，那个病是大病，这个罪是小罪，那个是大罪，所以我们可以选择性的犯罪，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如果没有这样的说法，我告诉你，疾病也是这样的。因为神的意愿是始终是让我们得医治的，神的意愿是让我们与罪分离的，所以我们一直在学习，在怎么住在主里面，我们就可以不犯罪。那么我告诉你，住在主里的人也可以得医治。因为什么？如何住在主里？就像我们这个星期学习的周金海牧师这个写的那个恩膏的教训第七章，如何住在主里？第一个是相信神的话，道在你的口里，在你的心里；第二个是相信圣灵。好，所以那如果我们相信神是信实的，那我们就会知道所有的病就会得医治。好，所以那你要想想，在旧约里面哈，常常那个以色列人哈，能够一次性的神的灵一临到他们的，哎，就全得医治了。那我们今天在新约中的人，我们不会更得到医治呢？我们还有圣灵呢。那个时候他们还要有个先知啊，要有什么好，有个特别的人哈，在他们的当中，好，要神的使者要来在他们的当中，一般就是先知哈，那样啊，这个神的仆人哈，这样子要借着他们人才能得医治。现在呢，在新约的人们，你就是神的使者，你就是君尊的祭司，是每一个人，不是某一个人，所以我们就更能够借着祷告能够使医治在我们的身上。因为这个新约是什么约？这个新约是连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和真理之约。虽说神有公义和审判，但是借着我们的祷告，神的恩典、怜悯和真理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跟旧约很不一样哈。所以你看新约看到的这个，好像看到的耶稣，好，看到了这个跟旧约里面的好那个神好像有点不一样，实际上他们都是一样的。旧约里面的时代不一样，就是因为耶稣没有降世为人。好，所以神借着他的儿子好来到世上，然后为我们的罪做了一个这个代罪羔羊，好，血好洗净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可以得到的是怜悯、恩典和真理。好，所以建立的这个约是建立到一个更美的应许之上，是我们所有的这个更美的约是由这个大祭司耶稣好这个来通过他的完美的事工而成就的。他的事工是什么？他在地上的事工，他医治人，而且他受鞭伤 而且他上十字架，他完成了一系列的事工，三年之内完成了他所有的这个，就是他就是一直在三年之内，他要教育我们，他在圣经里面，他教育门徒的这些，好，也是这个话语，这些也是进教育我们今天的，好不好？好，所以我们要知道，因为他，我们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就要得医治。他有没有说因他所受的鞭伤，属灵的人比较就会得医治，有信心的人就会得医治，这个比较不太乖的人就不会得医治，或者是大病得不了，大病是选择性的医治，小病才能得医治，没有的，是所有的人。好那所以这个我们在想说，这个那神过去他愿意和医治凡所需要的人，好，那这个在这个新约里面，你看所有来到耶稣面前的人，他都得医治了。那今天呢，我们来寻求医治的人来说呢，那我们为什么不得医治呢？让我告诉你，拦阻信心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里面的怀疑，我们不确定神是否要医治所有的人。我们就是说啊，也许神医治你啊，但是很可能不医治我啊，那个原因我们搞不清楚啊，就是这样的。这个因为我们的确在眼睛里面在看到了，我们在看到了一些事实，就是神的确，你借着祷告的确医治到一些人，但是呢却有些人没有得医治，不知道为什么。好，那所以呢，现在的神学当中呢，就很多的理论就开始出来，好，就开始来教导这个医治啊，这个医治呢，这个也许是神，这个不是神的旨意，好，另外一个医治呢是神的旨意，那这样子的话，就拦阻了我们来领受神的真理。当你对这个真理不信的时候，即使这个医治可以领导你，因为你的不信，你救不了你。好，所以我们在星期六的时候，我们分享了耶稣怎么说：“女儿，因着你的信，救了你。”好，所以今天我们要借着我们的信心来救我们自己，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没有药可治的一个瘟疫，我们怎么办？好，我们大家知道开始好学习用诗篇91篇去默想，这个就是很好，开始用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支柱，我们的粮食。好，那所以我们真的要知道哈，如果我们没有把握哈，没有把握神是否要会给我们这个东西，好，我们就不可能大胆的用凭着信心是去求。他说假如我这个瘟疫是神让我给得的呢，那怎么办呢？好，那我这样的话，我的祷告大打折扣，我的祷告只会说哎呀神啊，求求你，你不要让他得病啊，我们的祷告就没有信心。所以只有当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好，是让我们所有的人得医治，当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这个，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得医治，我们就会去信靠他，我们就会去顺服他，我们才会得到他的祝福，好不好？好，那我们看看福音书，实际上整个福音书里面他传达的是以这样的一个信息，只要你愿意寻求神，神就会完全医治你的灵里、灵魂和你的身体的疾病。所以那有的人说啊，那我相信神能医治人，可我不相信他会医治每一个人。啊，因为很可能还有的人问我说，你看那个人生病了，他是不是有罪呢？我告诉你，你也是有罪，都是有罪。那我们祷告，那是不是就没有用呢？我们重要的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 好，那这是我们后面要讲的哈，我们要怎么样子真正的来领受这个医治哈。好，那但是我们要首先知道神是相信，我们要知道神要会医治这个每个人。如果我们不相信他会医治每个人，他很可能医治这个和那个的话，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那个那我们就很难的去为人祷告，我们就没有办法带着信心去祷告，那这个就没有办法，神就没有办法借着我们的信心把祝福临到那个人的身上。好，这个好，所以那个我们来看这个耶稣在世界上他是怎么样子去医治人的哈。就有一个这个长大麻风的哈，他那个在马可福音一章四十节，那个长骂大麻风的人哈，他那就那跑到耶稣的面前啊，那个这个他说，你若肯你就来医治我，因为我实在是受苦了。好，就是他并不知道，实际上他并不知道神的医治的旨意是什么，他只是想到说，神啊，你如果你肯不肯呢，你肯不肯你来医治我好不好。就像我们今天好多来到神的面前说，如果你肯，求你来医治我，求求你来医治我，他这样来讲。但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耶稣的回答是说，我肯。他就马上说，我肯。好，让我们永远纪念这句话，成为我们的信心。只要我求他说，神啊，你愿不愿意来医治我，我们就知道他的回答说，我愿意，我肯。好，他愿意医治疾病，而且是，所以如果他愿意医治这个长大麻风的，今天他愿不愿意医治我们这些被这个新冠状肺炎这个病毒所沾染的人呢？绝对是所有的人，只是这个人。是我们很多人不愿意，还是不愿意相信这句话。那天哦，昨天哦，我把我们网上的那个有一个姐妹啊，她是被确诊的，被确诊的是染了这个就是这个新冠状病毒啊，这个的染病者哈，她确诊的是阳性。好，完了以后她借着等候神，借着这个信靠神，他得医治了，后来回家了。好，把这个见证呢就发到一个我的武汉大学的一个群里面。我就只想让他，我说我只是告诉你这个故事，这是一个很好的医治的良药，你就看你们愿不愿意要。后来群里面就有人骂我说我放屁所以后来我也没有跟他去辩解，我只是知道他不愿意接收而已。他说我放屁啊，所以我就想说 OK， 那你就用世界的方法吧。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我只是想帮助你哈。实际上我因为神这种分享，我是分享了好几个这个不信主的群，因为我自己好多武汉的群，学英文的群呐、啊，和这个武汉大学的这个校友群呐、啊，这样子的。我只是想告诉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方法。好，那你要不要接受？那是可以，那是你的事情。好，因为知道神他不愿不他愿所有的人得救，不愿一个人沉沦，不愿一个人不知道这个真理。我只是告诉他真理，好不好？所以这个雅各也吩咐众教会说：你们中间有病的人，哈，就要怎么样呢？凡有病的人都可以到神的面前来。好，这里也包括你。好，那这个在圣经旧约里面就说，凡被蛇咬的，凡触摸到今天摸到接触到这个新冠状病毒的人，一望这个铜蛇就活了。什么叫一望这个铜蛇，就是回转来向神。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跟我们这个不信主的群，我发出了这个呢，我知道会被骂，因为那个他们是完全的唯物主义者，哈，那我知道可能会厌弃我的这种说法，所以就有人就直接就是那种校友，我们都是这个校友同学 既然说那么粗鲁的话，听着，请你不要在这里放屁啊！好，所以我根本就后来我就不做声，我也不会去说什么，会他跟他吵架，我就不做声，我就觉得说我做到我可以做了，因为我里面的感动，就是神要我们得救，而且是要望这个铜蛇就活了。当时如果这个人就说啊，我不相信这个，看这个铜蛇怎么会活呢？哎，这个我情愿去找医治的一个疾病的药，我也不要去望这个铜蛇。那你做你自己的可好了哈。所以，我现在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把一个铜蛇放在那，就说你转向吧，你来看这个铜蛇，凡一望神的铜蛇的人他就活了。所以就是现在，当我们仰望我们的救主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得救，我们的身体也会得医治，这个是一体的。全备的救恩是灵魂体，全备的救恩不是说啊，你的灵魂得救啊，你的身体呢还要受下苦，没有这样的，没有这种，圣经里面没有这种说法。好，我们所有的我们都回到圣经里面哈。所以当我们面对基督耶稣的救恩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平等的位置上面，不是说这个哎，这个人比较属灵啊，这个人啊他学的读的圣经比较多啊，那个人呢这个比较乖啊，比较顺服啊，另外一个人呢他就是有一点点这个有点身上有点长刺儿哈，有时候常常的跌倒，那他呢就没有办法得医治。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在平等的。所以他这个里面是凡这个凡被从铜蛇咬的，凡怎么怎么样的，每一个好这个好，每一个来到他的面前的，还有或者是所有的人，好，在圣经里面用的这些词都是告诉我们，都是来告诉我们，那些得病的人，你只要来寻求医治，因为神在里面迫不及待的去呼唤你来到他的面前，他向全人类发出呼唤。所以昨天我向我们那个非不信主的、未信主的、这个未蒙恩的这些我的这些同学校友的群里面发出呼喊的时候，实际上我里面是有感动的。感动我就觉得神的一个迫切的感动，就是说你和我都要得医治，但是主权也在你的身上，你有自由意志。你要神要他要拿的这个让你望铜蛇，你就被这个，你就会你要会你要凡被咬的，只要望了这个铜蛇，只要也就是只要回转向基督，好，那你就必然得到神的这个应许的果实，你就必然得到，就是必得救，必得生命，必得痊愈，必叫他好起来，好，就是都医治好了，摸着的人就好了。这些词句常常在圣经里面出现，说出现像圣经类似的，只要圣经里面神的话，常常神不是那么啰嗦的，但他有些话语你就发现他很啰嗦，在这本书里面说了不够，在另外一本书里面再说，在另外一本再说再说，他就一直在说，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告诉我，这个真理很重要，很重要。救恩的恩典是给所有的人。常常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说，所有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有没有说，耶稣为这个人一摸手祷告，哎，那个人，哎，十个人在他面前得麻风病的人，有没有说，有没有哪一个人没有得医治？全都得医治了，只是有一个人回头来感谢，但那另外九个人还是得了医治咯，但那个人没有感恩的心咯，他仍然得医治。好，所以我们要知道，好，圣经里面讲基督耶稣昨日今日永远都是一样的，是不是？他这个，那是不是他昨天有人得医治了，我们今天会不会有人 就不得医治了。圣经里没有这种说法，是永永远远的，这个永远也是现代史，这个医治也是现在史。在马太福音里面就讲到说，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只要有病的人跟着他就治好了，就是他。或者是这个路加福音里面那些里面也讲到，摸着他的人就好了，好，只要有一个甚至没有要他祷告，只是摸他身上的一个穗子，嘿，就得医治了，就有能力从耶稣的身上出来了。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有没有触摸他？我们有没有回头仰望他，仰望耶稣？好，知道我们再不去仰望一些这个药物了。好，那据说这个美国有一个很那个特效药已经到了中国，但是你知道，很多人很喜欢赚钱，你知道吗？这个药实际上，我是看了网上新闻，药来到中国的时候很便宜，好，那个很说是便宜的，给中国是多少个价钱？但是到了海关是打了多少税？好，医疗税好像是很高。然后呢，层层的，到了患者的身上的时候，好像是已经到了不是每个人能够能够负担得起的那个价钱。所以呢，当有一天好，这个新冠状病毒我们有了解药。但是解药是你付不起的，你怎么办？是你倾家荡产都付不起的，你怎么办？很多人就是可能就选择算了，我没有钱，那我算了，这个命就过去了。但是你要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给我们的救恩是不要钱的，任何人不可能在中间打碎，在中间层层的去克扣说，哎，我打碎这个救恩，这个只有百分之五在你的身上，没有的。今天是100%，没有一个人可以克扣打碎，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中间这个贪官污吏在中间能够层层磕破，没有。耶稣，我们跟着他的人，好，他都会治好。摸着他的人都会治好。好，我们这就是圣经里面在讲的话，不是我们自己所说的。好，那所以这个好，这个因为这个这就应验在这个基督今天仍然在行医，这就应验了什么先知的一个预言，就是什么预言，就是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好，所以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把它吃在你的肚子里面，吃在你的心里面。凡是你觉得在软弱的时候，你觉得在躺在床上，你呼吸没有办法呼吸的时候，你就跟神说，神啊，我抓住你的这句话，你代替了我的软弱，你担当了我的疾病，我要得完全的医治。你要自己要来神的面前来领受，特别是现在的疾病常常有隔离，你可能被隔离了，不可能有人来触碰你啊。那个好像彼此每个人，即使没有得麻风病，我们都把对方当成有麻风病的人，我们不能碰他，我们也不能摸他。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只有靠你自己的信心，靠你自己的祷告，你就用这些话语，这个他代替我们的软弱，这个我们是包括你的，他担当我的疾病，这个我们也是包括你的。神是一个守信守约的神，他是一直不断的在现今，在过去，我们一直看的有借着神在神的里面祷告得医治的。所以这个神就说，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说出的话。好，所以这个所以你就看耶稣这个在那个地方 因为神这是神的约，而且更美的约是过去的约，还是要借着啊祭司啊来为你接近啊祷告啊，借着什么人？好，现在不需要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是你，也是我，好不好？好，所以你要看到神必不背弃这个约。你看到耶稣啊是怎么样医治的？他那个路加福音4:40里面说。日落的时候，凡有病的人，无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病人身上医好他们。好，并没有说按手到他们身上后有的得医治，有的就没有得医治。没有，那个时候他那个医治，在那一刻医治是给所有的人的。但是我今天呢？今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的里面，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的心里，在你的口里，借着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得救，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个啊，你就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得救。但是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不能得医治吗？灵魂体的救赎是一个整体的救赎，不是一个割开的，只有灵魂得赎，我们的身体却没有。好，不是这样的。好，所以我们无论何地，只要我们告诉人们，神的医治是给所有的人，是给你的，我们这个信心就要借着我们的口要传播出去。我相信今天这段时间，你要如果真的是我们这段时间我们的讲道啊，我希望你能够分享，把这个录音也分享给你的身边的人去听。他不信也好，说哎，这个你反正躺在床上你也没有别的，有的人生病了你也没有别的，没有别的这个娱乐了哈，对不对？好，那你至少有手机，很多人躺在病床上可能还有手机，你就把手机打开来听我们这些信息。好，医治就会领到你，因为信心，借着信心你会去触摸这位神，你回转，好不好？好，那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要用把这个信心传播出去，那传播出去呢，人们就会得医治。这个办法从未失败过。好，你的信心，因为信心从不失败，只要这个人回转归向神，他相信这个救恩是全备的。好，在神的面前来认他的罪，然后借着耶稣，好，在他的身上，好，成为他的，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赎，他就得着一个灵魂体的救赎。好，所以当一个人对神的医治还不太肯定的时候，这个哎呀，这个医治是不是会临到我的身上呢？这个信心，我们的信心就得不到操练。好，所以这个季节是我们操练信心的季节，好不好？如果神，我们有时候会想，如果神不会医治所有的人，但我们就会不由自主的陷在一种各样的设想的里面。哎呀，我们不知道神医不医治这个人啊，或者他的情况啊，是否是神让他生病呢，受患难呢？我们怀着一个猜疑。你有猜疑的时候，你如何传讲这篇信息？你有猜疑的时候，你如何带着信心为你的家人祷告？他的信心，很可能这个家人他还没有信主。好，那你如何为他祷告呢？让我们就坚信这一点，神的旨意是要医治你，甚至那不信的人借着你的信心他也会得医治。所以那个耶稣为人祷告的时候，他没有说哎呀，那个你相不相信我呢，你相不相信我的医治呢，他没有问着，他就是好，你的信救了你，或者是说一些那样一些话哈，好，起来，拿起褥子起来，行走吧。所以我们现在呢，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你就有权柄，有权利得着身体的医治和罪的赦免。好，那因为神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 好，那是在旧约里面一直成一直一直一直都在讲这句话，耶和华拉法是医治的神，神从来不说谎，他要是个说谎的话，那如果医治不是他的心意，那他这个满本圣经太多的谎言，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所以如果圣经是一个一本支票，他所有的都要兑现的，一句都不是谎言的话，他从不撒谎，言出必行的话，那他这里面所说的全部都是真理，好不好？那么你也能够得医治，医治是福音的一部分，要将这个好消息传给地极，好不好？好，所以我们今天只是讲到了一点点这样子的哈，那我们要想一想，为什么有些人没有得医治啊？为什么呢？有些人却得了医治呢？好，我们今天要来看一看哈。好，那个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就讲到，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我告诉你，同情一个人是永远没有办法产生信心，与人谈论这个病情的情况也不能获得信心。好，所以耶稣就讲到，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怎么样得自由。好，就是这个，所以你们要，如果我们要想从疾病里面好解脱出来，就必须传讲那些从疾病中得释放的真理。好，就是耶稣要医治每一个人，否则他就不会忍受为我们医治而忍受的鞭打一样，好不好？所以这个耶稣每一个鞭打，每一个鞭伤是代表一个疾病，所以是他打的被伤的受的所有的鞭伤是代表他这个所有的病就已经被他承受了，否则他只是如果只是为了上十字架这个为我们得这个救恩的话，他就干脆就干脆就直接的说啊，就直接的把他钉上去就完了，就没有就是忍受那么长的痛苦的折磨。好，所以因为他是为你和为我今天的医治而受的鞭伤，所以我们今天不要站在病人的床头，对他的痛苦抱有的只是怜悯，甚至有一些暗示，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就是让你学谦卑，所以你好好的顺服吧，你顺服疾病，让我们顺服疾病，好，让你这是叫你学习忍耐，你就学习忍耐，好好顺服吧，好，你的病痛是会让你靠近神，这种话我听了太多了，我告诉你这个不是真理。好，所以我们要放下这些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属灵的话，放下这些话语，我们要向今天我们要向魔鬼病魔来宣战，运用耶稣之名，他的大能的权柄胜过一切的魔鬼的权势，让我们需要的得医治的人呢，就脱离凶险，好不好？我告诉你，救赎是给每一个人的，医治也是给那些最没有希望的人，特别是到现在，有些人很可能，我们在听信息的人，很可能你已经被确认新冠状病毒在你的身上，你已经开始你的呼吸已经很困难，好，里面的这个肺部大量的阴影越来越多，但是神是你的，这个救赎是你的希望，神要医治你，哪怕你现在最无望，医生已经觉得说，哎，你已经没有，就是没有必要了。他要让你把你隔离在一个重症病房的里面。好，但是今天你要记住，神愿意救赎你，100%完全为了救赎你。所以你今天，如果你听到这个信息，你要记住神的话， 斥责那一切甚至听起来很属灵的那些话语，斥责那些话语离开，斥责医生的一个下的这个一个判决书，甚至医生让你死刑离开，你就觉得说神要来救我。好，如果神在过去行了神迹医治病人，今天如果他就不这么做了，今天看着你啊被我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这样子去欺负了，他不医治你，那么我们只能说他是过去的神，不是现在的神。但是圣经上说的耶和华是医治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个是现代史。好，这个是现代史，特别是你要从英文里面去看，是现代史，是此刻。好，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好，所以他今天也要说同样的话，他说我基督耶稣是父天父圣子圣灵，他们今天也要来医治你，而且明天要回头来寻找他的人也不晚，也会得到医治。所以你说这是可不可能的？是可能的吧，是一定的。他医治一切寻求他相信他应许的人，所以这里面都带着一句话，就是说寻求他相信他应许的人。所以你一定要回头，这个回头回转，就像我们前面圣经里面分享的，你要来触摸他呀，我的乖乖。好，所以你，我的宝贝，你要来回头。所以为什么我把那个信息传到那个未信主的人的身上，我就告诉他有一个方法，这个是免费的医药给你。但是那些人都基本上都不理我，都不理我。好，那理我的那几个人呢，我知道他们是基督徒，因为我那个群里面我知道有基督徒，而且他们也听我的信息，天天来跟着我们一起来等候神。好，所以我也不跟他们计较啦，我知道我只是凭我的感动来把这个见证发给你们，你要听不听那是你的问题。好，这个信息神的真理也在这个地方，你要听不听，要信不信啊，那也在你，神尊重你的自由意志。好，那你就去寻求那个很昂贵的药吧，就是是不是？哎，那个药是不是100%的治？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结论呢，好不好？但是神的医治在这里已经是个结论了，他要医治一切寻求他、相信他应许的人，照着你的信成全了吧？啊，就给你们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这个在马太福音9:29。所以我今天一直在重复圣经里面各种各样的话语，就是让你知道圣经里面关于医治并不是一个地方说，是很多很多地方，从旧约几千不是几千年，我甚至觉得上万年前一直说到现在，就是这样的。好，只是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你就会得着，好不好？圣经，好，那个耶稣来到世上是给我们带来的是两个恩典，一个是灵魂体的救赎，另外一个是身体的医治，所以使我们从罪得释放。有没有说啊，你罪得释放了，但是你的病不得医治？没有。那如果是把它这两个恩典，我们把它砍成两半的话，啊，这个是100%的救赎。我们有没有说我们相信神了，是100%的救赎？有的人是100%的救赎，另外一个人的救赎，看他这个人好像歪鼻子缩眼的，他就只得50%的救赎，有没有这样？没有的，全都是100%的灵魂体，身体也包括在里面，是100%的救赎。所以我们大家都很能够理解这个从罪里面得救赎，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接受从疾病里面完全得医治呢？因为实际上疾病中的救赎是医治的这个救恩中的一个部分，我们不能把这个救恩中的一部分把它砍下来不要，否则就不是全备的。这个救恩是什么？是我们的耶稣基督 为我们献的祭是赎来的，是救赎，是赎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个救赎才能得领受医治？所以为什么这个我向我们的那个未信主的那个群里面去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实际上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需要回头，否则这个救恩这个医治没有办法临到他们身上。好，因为这个是救赎的问题，是借着耶稣的宝血来赎的，赎出来的，是付了代价的，是付了代价的。好，所以这个药不是免费的哈，是有代价的。代价不是，是对我来说是免费的，对耶稣来说他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实际上是很贵的药，这个贵重的药品是比今天任何一个药品更要贵。所以好，所以我们真的是听了这个福音的真理之后，我们不是仅仅只是从最终得赎，却没有从没有身体没有得医治，那么我们这个救恩就不是完全的，好不好？所以我们要这个，所以我们要在全世界，我们在我们的朋友群里面要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讲神这两重恩典，从罪得赦免，你的病得医治，让我们那些不信的人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也成为他们的医治者。所以你现在哈，你要去为别人代祷的时候很重要的，你要先要向他传福音。如果他们那，因为否则的话，这个耶稣的这个恩典救赎怎么临到他的身上，好不好？所以因为这个先，所以我们新约的里面有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要接受这个，要与神立一个更美的约，一个新约，好，使这个灵魂体的医治才能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那这样的话，当我们帮助这个人祷告，为这个人祷告的时候，脱离罪的同时，也救他们脱离疾病。像人在这样的一个绝望的当中，最容易传福音的，最容易传福音。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我的这个，我为我的这个公公传福音的时候，他就是因为癌症晚期，他可得的日子不多了，日子不多的时候，我在电话上为他传福音。他就说，我就跟他讲说，你要不要？这位神他要医治，但是呢，他的医治的话，当然他的医治的话，他也。我也会包括就是说，我们有的时间到了，好，比方说我相信我为我的公公祷告的时候，我是让他的疼痛完全离开，但是我不知道他的时间是不是到了。他八十多岁了。好，完了以后呢，我就说，那我为他祷告的就是说，我从现在祷告了以后，他愿意接受，所以我祷告一句，他祷告一句。他说：“哎呀，可是我现在病太重了，我没有办法去教会。”我说：“这个领受救恩跟去教会完全是两码事情，你不需要现在不需要去教会。”我说：“你去教会是以后的事情，我现在问你，你这个神要来医治你的，神要让你的除去你的疼痛，神要在你的灵魂体都要得医治，你要不要？”他以前说，他说他认为共产党可以救他。我说，那你现在你觉得共产党还能救你吗？他说谁都不能救我了。他是一个、啊、他因为是一个官僚了，在世的时候他是个官僚了，所以他是自始觉得说，因为这个共产党员是不能信神的，因为他的信仰是无神论，无神论是一个宗教，所以他没有办法放弃那个。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跟他讲，他们就不理我，好，也不理我。我先生回去为他传福音，他不理。好，那他就我先生那个时候还跟他很生气，跟他讲说，你还在那信那个共产党，你共产党能救你脱离你的疾病吗？好，所以他到死的时候，他放弃了。 他说他就跟我讲，他说现在是谁都救不了我，共产党也救不了我啊，那我愿意回转信这个耶稣，那我可是我现在去不了教会，我说你没有必要去教会，你现在就只需要跟着我祷告，好，那跟着我认罪，好，你也要相信你过去有没有罪，好，就有，我这个人这个罪多着呢，我就说呢，所有的罪你现在你愿意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他就为你承担了所有的罪，你要罪你要不要，你只要承认就好了。他说好啊好，我承认我承认。所以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好，为你真的也要同时要把救恩说，诶，你信不信耶稣要来医治你今天这个新型冠状病毒，你相信了，你就是回头仰望耶稣，回头只要凡仰望这个铜蛇就得医治，你要不要？你这样的一个免费的药品要不要？是灵魂体的医治。所以我们不再相信，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告诉他，你的罪信救了你，你的罪得赦免的同时，好，那你的病也医治了你。所以那个时候我为我的公公祷告的时候，好，他就后来他就进入了昏迷，好，进入了昏迷，就我想他就再也没有办法感受到疼痛，因为那个是我癌症晚期非常疼痛，我祷告以后很快他就被主接去了，他就说我祷告以后，那个时候是最清醒的时候，基本上我祷告以后他就再也没有醒来过，就是没有清醒过，我相信他再没有疼痛，被神就是慢慢他后来就被神接去了，好，所以这也是一种医治哈。如果我们祷告他的疼痛没有了，好，他也就，所以我也觉得这个跟医治还有跟我们神的年日，我们的年日到了没有，如果我们的年日没到，特别是我们现在好年日没到的，你就相信神要医治你，神要医治你，好，你要去为这件事情去祷告，好，那所以好这个好，这个是，所以你不要去啊，这个是我们这些都是为你讲的哈，你不要用这个真理去评断别人，你看那个基督徒没有得医治一定是他没有信心，好，你这个是批评论断，你不知道发生在他身上到底是什么，你搞不太清楚，我们要为我们听到真理，我们要为我们自己负责任，好不好？好，所以这个医治是完全灵魂体的完全的救赎，当我们相信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灵魂就是同被拯救，同时被拯救，当你向人传讲这个真理的时候，他们愿意来相信，他们的灵魂体也是同时被拯救，好，所以我们基督徒不需要再受痛苦的折磨，我们不再需要折磨了，因为什么？因耶稣已经背负了我们的罪，同样我们不再被疾病所这个缠绕，因为耶稣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疾病，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这在马太福音8:17也讲到，以赛亚书53:4也讲，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这个疾病耶稣已经担当了，不管是什么，所以彼得前书也写到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好，所以我们要知道，既然他已经亲自担当了，我们不必再忍受了，如果我们还自己承受的话，那耶稣就不必担当了。好，这句话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好好把它记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如果我们一定要自己觉得承担这样的一个疾病，那耶稣就徒劳无功啊，上十字架也白白上了，他受的鞭伤也白白受了，就是，所以真的是我们让他白白的做了这些事情，所以好，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要牢牢的记在我们的里面， 好，我们不是从众罪恶，我们不是从罪中得救赎，可是我们疾病却留在地上，留在身上。那如果是这样，那还我们还觉得是神的旨意是如此。我们看到别人得医治了，我们只想到他非常幸运啊，神的恩典在他身上，我呢，神的恩典很可能没有给我呀。好，是这样的。那这样，那重价那个神儿子所付出的就突然无益了。那我们只好忍受继续背负我们肉体中患难的十字架。我们背了这个十字架，我们自己背了，耶稣没有为我们背十字架了。好，所以我们那这样子，这个谁还能够，那我们谁能够得到救赎呢？请看看你很多人的一些基督徒的一些所谓的属灵的做法，听着他们的所讲的，那我们谁还能够得救赎呢？好，那所以如果我们去跟别人讲啊，这个救恩是全是个灵魂体，好，是全然的救恩，好，但是呢，我们跟他讲说啊，我不太确定哦，神现在要不要来救你？好，这个或者是你的罪正好衬托出神的荣耀，所以你继续犯罪吧，有没有这样的说法？或者是神用这个罪来惩罚你啊，你继续犯罪吧，你一听就是错误的哦。好，或许你忍耐吧，只等到神愿意来拯救你，所以你仍然活在罪中吧。或者说神彰显神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不用来救你的，有没有这样子的？今天很多人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思绪来讲关于疾病，神我告诉你放下吧，神要救赎我们，要医治我们是每一个人，神不会用你的疾病来衬托出神的荣耀。好，神不会用这个罪来惩罚你，不是用这个病来惩罚你，神不用让你病让你忍耐啊，这个忍耐直到忍耐到神有一天来救你，不是的，是现在。神彰显神迹的时代没有过去。好，所以我们有时候去传讲信息的时候，传讲救恩的时候，我们很好像很有信心，可是我们关于医治方面的时候，我们就把圣经的话语完全篡改了。我们今天好不好，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来祷告。好，我们来祷告，我们告诉圣灵说，圣灵，你的火来医治，来洁净我们。好，我让我们是一个火狐军队上来，我们就是要所有的，我们走向哪里，神的医治就跟随我们到哪里，神的话语一直，我们就是相信到底，至死不渝，那我们的医治就会成为我们的那个更新，神就会将一切更新，将这个瘟疫要从这个地上完全的出去。你相不相信？你相信，那我们今天我们再来，我们来先有一个敬拜，我们来唱一首歌曲，叫做火候军队，我们要把这个火把要传下去，就是一个全备的真理，要借着你，叫着我，要传递出去。我们不要传一个假的信息，只是罪得赦免，身体却不得医治，这样的一个半，这个有50%的救恩，我们不是传讲这个，我们今天得到的是一个全备的。你是精兵，我是精兵，我们要起来，这个火把要传下去。 召你，呼召我起来，为这个疾病，为这个瘟疫来征战。 这些厨具，将它更新。欢迎信，请说。
Show
我们的。
圣灵，我刚才所宣告的圣灵临到这里，借着耶稣的宝血，他要将一切都更新。 救赎主要传给他们，不怕被逼迫，不怕遭迫害。神啊，将这样的一个信心完全赐给我。
知道我们这段时间祷告，我们就是要这样子祷告，好不好？用敬拜的方式来祷告，敬拜。好，那常常的去，就这个火和军队，这个歌曲常常会振奋我们的我们里面的信心。因为我们常常会在一个，特别是我们自己得病了，我们会在一个软弱的里面，我们会起不来。而且你这个时候祷告的时候，你为他人祷告的时候，你真的也要传福音。因为这个什么，这个救恩是全备的，没有说哎，我可以把这个医治给你，但是却不是一个灵魂的，我这个灵魂的救赎却不给他。好，是这样。所以这个全备的救恩是一起给他。好，那他不相信的话，你可以为他祝福。但是我觉得这种祷告的话，还是这个，就是神可能有恩典，也许会临到他，但是这个救恩不是一个全备的临到他的身上，你知道吗？你即使他得救恩了，也许他得到了这个，这今天这个因为一点点因为我们的祷告，他好像他的烧退了或者怎么样的，他明天还会染上啊。因为救恩不在他的里面的话，他就不会自己为自己祷告，凭着自己的信心常常为生病祷告。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常常会有病毒的。实际上我平常上班的时候，我并不是没有病毒会不会沾染。你知道在美国今年的这个因病毒因这个流感死掉的人好像人数比较多哈，只是我没见到了哈。据说好像这个蛮多的哈，那比平常要多哈，那比过去几年要多啊。但是呢，我每次我们的诊所实际上是全军覆没的哈，他们都咳嗽，他们就说为什么你不咳嗽？后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实际上我好几次我嗓子很痛，但是我都祷告。我说我祷告了以后呢，他第二天嗓子就不痛了。他过两天我嗓子又痛了，又痛了以后我又祷告，后来又不痛了，就是这样的。所以我知道，我肯定触摸到这个病毒，因为我每天要面对那么多的这个病患。好，他们有些人来洗牙，他们还在咳嗽，还对着我咳嗽。我们那个戴的口罩实际上是一般性的医用 医用口罩，所以对那个病毒实际上是没有用的，是病没有用的，只是他咳嗽的时候，他的那个他的吐沫飞沫不会直接吐到我脸上，好，就是这样，所以我那个口罩只能做这样，但是那个病毒会侵入进来，我知道的，这是我知道的，所以我很不高兴。虽然我有时候有些不高兴，所以我跟这个，我有时候跟这个我们的这个病，跟那个老板说，我说如果病人病了，是不是让他们这个就是重新约个时间，是不是把他们给就是等他病好了再来洗牙？因为洗牙并不是很急的事嘛。好，那老板都不做声，他们因为了赚钱嘛。好，所以我也没办法，我走不了，我做不到。但是我们可以，因为你有真理在你的身上，我就马上就是在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治者一切的病毒都离开我，即使我触摸到了，也可以得医治。你也是这样的，好不好？啊，这个，所以你也要用这样的方法为你自己祷告，然后呢，你为别人祷告，他不信主，你一定要把全备的救恩给他，说这个救恩是全备的，是全备的，所以我也教给你这个全备的话，你叫灵魂体，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你才能够斥责这个病毒离开，你知道吗？你不信他，你怎么奉他的名呢？对不对？好，所以呢，那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好传福音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跟那个，因为我们大家都不能出门嘛，用电话，你知道谁病了，你就说我为你祷告，我为你祝福，好不好？你就跟他讲，有一个祝福的神，这个救恩是全备的，这个全备的救恩是什么样呢？他有灵魂体，灵魂可以得属永恒，可以怎么怎么这样。好，完了以后呢，你的病也可以得医治，这个是全备的。你这样的话，有些人就想说，这个也蛮好的哦，全备的救恩我可以得到的话，我为何不要呢？有的人就会在疾病的时候，他就会打问号了。他就里面打999，他完全不信的时候呢，你完全不信，那 it's OK， 那我可以在往我在祷告当中，我可不可以来祝福你？你就说我可不可以祝福，为你祝福祷告？一般100%的人都会，因为在病痛的里面，他都为你愿意为你给他祝福祷告。你祝福祷告的时候就怎么样呢？你不仅仅祝福他的身体，神的恩典临到他身上要得治医治，还有就是说救恩要临到他的身上，智慧启示的灵要大大的开启他，让他看到你的作为，好，让他愿意领受你全备的救恩，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所以你的这段时间的祷告一定要不一样，只是说哎呀，神啊，求求你耶，这个病是不是得医治？到底是不是你的旨意啊？不要做那种违反真理的祷告，好不好？我这一段时间我还会继续的讲这个题目。好，那我们这个，我们与圣灵相交，让神更多的开启我们的心，让更多的知道我们如何为病人祷告，好不好？不要因为有些人常常来突然跟我发个短信，哎呀，我现在病了，怎么样祷告啊？一句话我没有办法回答你，所以我就想说，我这段时间我讲关于医治的信息，你要去知道如何的话，你一篇篇的去听，然后你就知道如何去做。一句话，因为我一般很少，你用这么大一个题目来问我的话，我没有办法就是做一个个人的这个跟你讲一篇道。所以我看到很多人这样的话，我就会跟他讲说，你来我们网上，好，跟我们一起来追求，你就会明白这个道理，好不好？好，那别人不知道什么道理，所以你就转发，有些人就问我那些，我就干脆转发我的某些信息转发给他，让他自己去听，他就知道如何做，好不好？好，那今天我们后面的会后的追求，实际上是给我们祷告的一个范本，先敬拜，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在里面感动的里面做任何的事情都可以跟随圣灵的带领，而不要说哎呀，反正敬拜都不来，然后呢，拿了一大堆的这个祷告词，都是别人的祷告词，那个不。 不工作的，我告诉你，那个是有口无心的炼金。我们基督徒祷告不是炼金，而是发自于我们内心，我们里面的呼喊，我们里面的呐喊，好不好？我们今天的，从现在开始，我们的祷告不是走形式，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祷告，我们要。所以我这段时间，我为什么我传讲了信息以后，我后面都要跟带着大家一起来敬拜，一起来祷告，就是让我们这样的敬拜，我们这样的祷告成为一个模式。好，成为一个模式，什么是圣灵带领的模式，一个敬拜的模式，而不是一个这个练祷告词，一个练经的模式，基督徒的那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宗教式的炼经，那个东西没有作用的。神很讨厌那种炼经，好不好？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们自己啊，学会跟随圣灵，好不好？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所以为什么有些祷告没有被垂听，就是你的祷告压根就违反真理，哈，你的祷告，所以而且这个不是神不喜欢你去求这件事，而是你是带着什么样的动机去祷告，你是如何祷告，好不好？在真理里面上面，在真理的基石上祷告，好吧？好，好的，好，就祝福各位了。睡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明天再见。我们还后面的，我们还会继续深入的去讲啊，不讲透。我这次这篇信息，这个医治，关于医治核心这方面，我不讲透，我誓不罢休，我就不讲别的题目了，好不好？因为这段时间，因为我们都需要医治，而且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场灾难什么时候才会平息，但是我们要借着祷告，把我们所在之地，我们为这个所在之地，为我们的这些人，为这个地方来遮盖祷告，好不好？好，好，神一定会借着我们的祷告，将天上带到地下，他的这个地上所捆绑的，我们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会捆绑，就是说我们地上所做的，天上也会去做，就是这样，好不好？好，我继续，哎呀，现在就到了哈，我要下来了，因为我要起来，我们这边是白天哈，我要起来做饭，然后我要去参加主日聚会了哈。好，各位宝贝，然后平安，我们再见啊，那个睡在平安中，我们明天再见。